近期，一个名为斯奎奇大王，网友俗称劳 A 的博主，在墙内网络迅速走红。他的视频讲述所谓的美国斩杀线故事，以美国社会的种种困境为例，描述普通人如何在失业、信用崩盘、债务与生活压力叠加下迅速坠落，最终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许多观众被这种戏剧化的叙述所吸引，认为他揭示了一个美国社会的底层真相。但从多个维度观察，这类故事在真实性与逻辑上都存在明显问题。首先，劳 A 身份与经历本身缺乏可验证依据。这位博主操着一口东北口音，也确实发挥了东北人最擅长的技能之一——讲故事，口条顺溜，节奏稳，细节抛得很会抓人，听起来像是见过世面的人在娓娓道来。他自称在西雅图的一家医学院学习，有时还会兼职替人收尸。于是见识到了无数美国媒体不会报道的底层悲剧。这里的重点是自称，因为这些信息全来自他单方面的自述，不露脸，不实名，不给学校和身份线索，外界几乎无法核实他到底是谁。也正因如此，这套人设的可信度只能靠听众的直觉和常识来判断。而把他抛出来的三个标签放在一起，中国留学生、美国医学院、兼职收尸，基本可以给出结论，高度可疑，甚至可以说一眼假。原因不在于这三个身份任何一个单独存在有多离谱，恰恰相反，单拎出来都不稀奇。问题在于三个身份高度叠加后，整体概率会急剧下降，而且叙事动机过于完美贴合流量逻辑。他讲的是一种典型的反差故事，最精英、最体面、最昂贵的路径之一，是美国医学院最底层、最阴暗、最具冲击的场景之一，是接触尸体与殡葬转运。把这两端硬汉在同一个人身上，天然自带冲突感与猎奇感，标题都不用写，流量自己就来了。更关键的是，这个组合在现实层面确实难成立。美国医学院协会 AAMC 的统计数据，2019年医学院申请期中，共有1890名外国申请者申请美国医学院项目，仅272人被录取。国际学生在整个美国医学院学生中的占比只有 0.6%，这意味着国际生读美国医学院本身就是极少数，更不用说再叠加一个高度特殊、门槛极强、合规风险极高的兼职。就算他真的过关斩将进了医学院，兼职收尸这件事儿也非常不合逻辑。首先是时间维度不现实，美国医学院前两年课程密度极高，学习负荷长期超标，后两年进入临床轮转值班、夜班，随叫随到，生活节奏高度不稳定，绝大多数医学生根本无法维持长期、规律、可持续的兼职安排，可以偶尔做点零碎的事，但定期从事某种有流程、有责任、有时效要求的工作基本不可能。其次是身份与合规维度更难成立。对国际学生而言，合法工作的路径、范围、审批要求本就更严格，而尸体转运这一类工作牵涉到雇佣资质、行业规范、责任链条与合规审查，门槛儿远高于普通临时工。现实中的尸体转运通常由殡仪馆、医院合作公司或专业清运人员承担，流程化、规范化、责任明确，不是随便谁有空就能去干的零工，更不可能是靠个人意愿和勇气就能兼职的灰色差事。一个医学院国际生要在时间、身份、雇佣资质与行业准入上同时打通，成本和难度都过高，几乎不符合常识。再往下推一步，经济逻辑同样站不住。美国医学院学费昂贵，能走到这一步的人要么家庭相当富有，要么背负着极重的财务压力。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要选择一个合规复杂、风险更高、社会观感更敏感的兼职，而不是更符合学生身份也更容易合法开展的工作？这类选择不但不真实，反而更像是为了叙事效果而刻意挑选的设定。所以这个故事之所以能编得出来，还能编得有人信，核心在于两个优势。一是反差叙事天然吸睛，中国留学生收尸这种设定冲突感极强；二是核实成本被刻意抬高。美国医学院相对封闭，殡葬行业不透明，加上他不露脸，不提供可核验信息，外界很难一一求证。于是听众只能靠情绪与想象补全逻辑，越难核实越容易被当成内幕。也正因为不露脸、不实名、不给可验证细节，他的可信度远不如已经被封杀的护尘封。其次，劳 A 引用的一些极端案例也并未得到主流媒体证实，比如他讲述微软程序员因存款不足而沦为下水道流浪汉，并被洪水带走的故事，既未见美国主流媒体报道，也无明显可靠线索。 美国的媒体可不像党国控制的媒体，对于美国自身的负面报道可谓刨根问底。对于一个如此大规模和戏剧性的事件，即便媒体选择性报道也不可能完全无痕迹。老 A 的视频之所以在墙内现象级爆红，与当前互联网传播机制与认知心理也密切相关。极端与戏剧性的故事更易吸引注意，而在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下的粉红群体中，这种情绪化反面叙事显得特别有冲击力。我们当然可以承认，美国斩杀线并不是凭空捏造的幻觉，它是一种高度粗糙的概括，却精准踩中了一个事实。美国社会底部的生活困境真实存在，而且长期存在。失业、毒品、医疗负担、住房危机、治安崩坏、流浪者营地。事实上，这些新闻不需要老 A 这样的博主传播，美国自己的媒体都在天天报道。但问题恰恰在这里，把这些真实的苦难搬运回国内，包装成别人更惨的集体爽点，本质上是一种精神胜利法。因为比谁更差并不能证明我过得好，更不能证明一个制度的正当性。更重要的是，底层与底层之间根本不存在好坏之分。你可以在纽约的地铁口看到冻得发抖的美国人，也可以在深圳的街头看到席地而睡的中国人。你甚至可以在被神化为福利天堂的北欧国家看到桥下车站旁冬夜里被遗忘的人。所谓路有冻死骨，从来不受国旗颜色影响。所以当话题从比谁更好被悄悄引向比谁更差，它看似揭露了某种真相，实际上完成了一次极其高明的议题转移。它让你忘记追问为什么我们不能更好，转而沉迷于幸好我们还没那么差。而中共宣传部门最擅长的正是把这种向下比较伪装成一种清醒，把底层的普遍苦难变成替权力卸责的安全气囊。那么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社会结构极其复杂、福利保障极为吝啬的中国，是否也存在一条斩杀线？官方和墙内舆论声称中国不存在美国那样的断崖式斩杀线，毕竟中国有更强的家庭纽带和政府干预，似乎为社会提供了一些缓冲。然而残酷的是，在现实生活中，绝大部分中国人随时随地都生活在斩杀线里。35岁职场危机，家人一场大病，孩子打个坏疫苗，背着贷款的房子烂尾，任何一个风吹草动，人生就走向另一个极端。美国式的瞬间清零固然可怕，但中国社会存在更隐蔽、更系统化的斩杀机制。它不一定让你立刻倒地不起，却能通过一系列斩杀连招，将个人和家庭慢慢拖入深渊。而这一切往往不会被媒体公开报道，更不会被官方承认。中国斩杀线的存在并非偶然个案，而是源自一整套治理逻辑。风险被层层外包给家庭和个人，信用惩戒远延于救济修复，制度缓冲机制日渐失效。而当有人试图呐喊求助时，又常遭遇无声的高墙。今天的视频将为您讲解中国社会制度中存在的系统性不公与风险转嫁，如何使普通个人的容错空间塌陷。相比美国直观的经济底线，中国的斩杀线为何更难以察觉？1990年代的中国有句俗语叫考上大学，一人飞越龙门，全家脱贫。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表面上为亿万寒门子弟提供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但另一方面，它也像一道锋利的生死线，将年轻人过早的两极分化。只有不到 5% 的考生能考入全国顶尖大学，而数百万普通乃至落榜的学生将在起跑线上被甩开。中国缺乏像美国社区学院、职业教育那样多元的出路，一旦在高考独木桥上失足，重来的机会极少。这意味着一个孩子18岁时的一场考试就可能决定他乃至他家庭的社会阶层再难上升。这种斩杀是缓慢的，但非常现实。无数大专、高中毕业生发现自己被就业市场边缘化，只能从事低薪不稳定的工作。他们的下一代依然缺乏教育资源，阶层固化由此延续。如果说美国中产是在失业后被斩杀，那么中国不少家庭是在孩子成年那年就被判定了命运。这对那些倾尽全力供孩子读书的父母来说，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巨额投入得不到回报，反而换来长久的失望和内疚感。更大的问题在于，受教育的机会本身就高度不平等。城市和农村、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教育资源差距悬殊，使得很多孩子天生就站在了不同的起跑线上。据统计，2015年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达4051万，加上随迁流动儿童，总计约1亿儿童受到父母外出务工影响。许多农村孩子从小缺乏父母陪伴，教育投入不足，很难在高考中竞争过城市孩子。 顶尖大学中农村生源比例远低于农村人口占比就是明证。另一方面，城市中产家庭则面临畸形的教育军备竞赛，从幼儿园开始就投入巨资补习、兴趣班、国际学校，为的就是不让孩子掉队。根据统计数据，养育一名城镇孩子到17岁，平均花费约 66.7 万元，而高收入家庭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达131万元。穷人家的孩子再努力，也很难弥补天价的资源差距。这种情况下，教育也成了一种拼爹游戏。寒门再难出贵子，阶层通过教育反而越固化，越难流动。这对于社会底层来说，无疑是一条隐性的斩杀线。个人资质和奋斗固然重要，但出身所带来的教育机会鸿沟，几乎在一开始就决定了谁能爬上去，谁会掉下去。即便考上了大学，新的挑战也在等着很多年轻人。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大学文凭已不再保证体面工作，学历贬值导致本科生、研究生就业碰壁的新闻屡见不鲜。很多家庭含辛茹苦供孩子读完大学，却发现毕业即失业，甚至需要考研考公再继续拼杀几年。考公考编成为许多人的最后稻草，挤破头只为一份稳定，但其残酷程度不亚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近年来，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考试的录取比例常比百里挑一更低，热门岗位过千人抢一个名额，大批年轻人耗费宝贵的青春，二战三战仍落榜，身心俱疲。对于普通工薪家庭，这些孩子一旦考试屡战屡败，就业迟迟无望，原本指望他们走出困境的父母，反而可能因为继续供养成年的子女而陷入经济困境。更有甚者，有青年在考编失利后抑郁自杀的案例，这种精神上的斩杀更令人痛心。教育领域的中国斩杀线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机会不均，让部分人群一开始就被系统性边缘化，二是高投入高压力，让试图跻身中上的家庭承担巨大风险和负担。如果某个环节出了差错，孩子没考上好大学，毕业没找到好工作，或者中途教育开支压垮了家庭财务，那么前期所有的积累可能瞬间清零，甚至演变为负资产和心理创伤。这种情形或许没有美国那种街头流浪的直观冲击，但对一个家庭长期命运的影响同样是决定性的。我们习惯于将教育视作投资未来，却不愿正视。对于许多弱势群体而言，这场投资更像一次赌博，赌赢了才有未来，赌输了可能连眼下都不保，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梭哈？不敢生病，这是许多中国底层百姓无奈却真实的心声。虽然中国的医疗保障体系比过去有所改善，但重大疾病、罕见病仍然是悬在每个家庭头顶的利剑。一场大病足以让中产变赤贫，让贫困者雪上加霜，成为当代中国最锋利的斩杀线之一。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通过医保扶贫史累计近1000万因病致贫、返贫人口脱贫，这说明此前至少有近千万的家庭因疾病陷入贫困。在贫困线略上方的普通家庭同样面临大病无力承担的风险。现实中，大病等死的悲剧在中国并不鲜见。2023年4月，河南一名13岁白血病女孩因为三年花光80万仍难治愈，主动请求父母放弃自己，好把钱留给弟妹。引发网络痛惜和对社保漏洞的讨论，天津一位父亲的12岁女儿同样患白血病，他怀疑是疫苗所致，却得不到承认，为治病卖掉唯一住房，负债累累160多万。这两家的遭遇只是普通家庭医疗困境的缩影，更残酷的是，有些人干脆被逼到自我了断。云南17岁的袁某骑车撞伤一名7岁儿童，被医院告知治疗费要6-7万元，袁某家境贫寒，一时凑不出钱。他交了身上仅有的800元给孩子垫付，打电话向父母求助无果，最终压力太大，在医院楼上跳下身亡。还有母亲以死换命的悲剧，深圳一位63岁母亲因为儿子患强直性脊柱炎没钱治疗，竟选择跳楼自杀，企图用自己的身故保险金30万元救子。然而他不知道自杀不在理赔范围，且保单已过期，最后白白搭上性命也没换来赔偿。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这一桩桩人间惨剧正是没有鲜血的屠戮。美国有人摔下斩杀线，可能三年内死于街头，中国许多人虽不至露宿街头，却在漫长无望的煎熬中被慢性处决，耗尽一个家庭的财务和精神储备，让绝望在沉默中发生。其实即便不谈极端案例，中国普通家庭的医疗负担也常常重若千钧， 许多人有这样的经历，家中长辈住院几周，花费少则几万元，多则十几万。即便医保报销一部分，自付的金额对月入几千的家庭已是天文数字。更何况，一些慢性重病需要长期吃药治疗，医保目录外，药品价格昂贵，许多家庭不得不靠网络众筹救命。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单单水滴筹平台上就已有258万患者通过 4.12 亿人次捐款，筹得约533亿元。这些数字背后，每一个求助项目都是一个生命在悬崖边挣扎。更令人心酸的是，有报告称 90% 的大病筹款并不能筹足所需医疗费，求助者往往只能筹到部分费用，杯水车薪，其余仍需自担或举债。网络募捐本是救急，但近年来因屡陷滥用和信息不透明，也引发信任危机。一些患者家属稍有资产和消费不当曝光，就被舆论质疑诈捐，甚至逼得退还捐款。可以说，大病众筹是民间自救的最后一根稻草，可这根稻草本身也越来越脆弱。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医保体系的结构性不公和投入不足。中国人均医保支出和保障水平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医保基金更多向城市职工和公费医疗群体倾斜，而广大的农民和城镇非正规就业者医保待遇较低，抗风险能力更差。此外，一些利益链条导致医疗费用虚高，患者和家庭被迫承担沉重代价。例如，患者需要自费进口药、特效药，有时一个新药一年疗程几十万，不卖房凑不起。再如重症监护 ICU、 器官移植等高端治疗，医保覆盖有限，这些天假命只能由老百姓自己扛，结果就是有人倾家荡产也要续命，有人知难而退含恨离世。还有一个现象值得警惕，风险家庭的代际传递。如果一个家庭为给长辈治病花光积蓄，年轻一代的教育、买房等计划就被迫中断，影响长远。相反，如果是年轻劳动力生大病，家庭经济支柱倒下，老人和孩子都陷入困境。中国社会传统上以家庭为单元共度难关，但当疾病风险高度集中于家庭时，其实是政府和社会把主要责任转嫁给了私人，这在发达国家通常更多由商业保险、慈善体系或公共资金来分担。但中国的商保远未普及，慈善救助杯水车薪，最后还是回到家庭内部消化。然而很多家庭根本没有能力消化，只能走向破裂。在这种局面下，普通人能做什么？未雨绸缪，存钱防患于未然，锻炼身体，这些固然重要，但很多时候杯水难救车薪。中年人不敢病，不敢死，更不敢倒下，因为一人倒下会拖垮全家。长此以往，全社会弥漫着焦虑和恐惧的情绪，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下一个被斩杀的人。这种不安全感本身就是对民生的巨大损耗。民谚云家有余粮心不慌，可当代中国有多少家庭真正有足够的余粮来应对一场大病？根据央行的官方数据，2021年中国家庭平均储蓄为 20.7 万元，应付个小病小灾还行，碰到大病远远不够。而且这是平均数，在中国贫富差距极大的环境下，真实的储蓄情况只会更低。在生老病死这个人生最大风险面前，中国普通人的处境仍极脆弱。从求医无门的悲愤跳楼，到众筹无果的万念俱灰，如何让每个公民至少不为生存基本需求而绝望，这是一个严峻的课题。安居才能乐业，住房对中国人而言不仅是栖身之所，更承载着家庭的希望与财富。然而过去20年，中国房地产畸形发展的代价正在显现，无数家庭被裹挟进高杠杆的买房赌局，一步踏错便坠入深渊。住房斩杀线已成为当代中国威力巨大的系统性杀伤机制之一。曾几何时，买房几乎等同于成功，房价只涨不跌的神话使千千万万普通人不惜倾尽六个钱包首付，背负数十年房贷也要在城市按揭一套房。大家都相信这是稳健的财富保值增值方式，全然忽视了潜在的风险。近年楼市降温和频频爆出的烂尾楼事件让很多房奴如梦初醒，原来他们在多年按揭还款的同时，悬在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一直都在，那就是房价下跌或房屋烂尾。先说高房贷压力，一组数据显示，2012年至2021年，中国居民每年还本付息规模从5万亿元飙升至14万亿元，偿债比率从 24.5% 升至 28.2%。也就是说，居民总体可支配收入里将近三成用来还债，其中房贷是大头， 平均下来，没有房贷的城镇家庭背负约36.5万元债务。不少中产家庭两口子辛苦工作，每月三分之一甚至一半收入先奉献给银行。去年震惊全国的上海中金30岁女员工，年薪百万的绝对高收入阶级，居然因为公司降薪、月供压力过大而跳楼自尽。名校出身，超高收入，本以为离斩杀线很远，结果仅仅是收入预期下降，加上高昂房贷，就让他看不到出路。这说明住房压力如同慢性劳损，长年累月的消磨着人们的精神。房贷这根紧绷的链条几乎把生活勒得窒息，一旦收入闪失或家庭变故，就可能断裂。高杠杆之下，个人的抗风险能力显著降低，失业几个月可能就断供，而利率降低的速度更是扭捏缓慢。一旦断供，迎来的就是法拍。2024年各类法拍房挂牌量约76.8万套，同比暴涨 51.69%。断供者不仅房子被拍卖，之前几年辛苦还的利息等于打水漂。因为贷款先还利息的算法，使前期还款几乎没减本金，房财两空便是对这些断供家庭的真实写照。高房贷把很多中产捆在了斩杀线边缘，只要市场或个人形势稍变，就可能万劫不复。更具爆炸性的是烂尾楼问题，近几年多家大型房企暴雷，导致全国各地许多楼盘停工，买房人既拿不到房，又背着银行贷款利息，可谓进退维谷。2022年上半年，全国烂尾楼涉及房贷规模约9000亿元，占全国房贷余额 1.7%。 恒大一家就留下烂尾楼162万套，涉及600万业主。当这个庞大群体发现开发商无力交房，纷纷以强制停贷来自救。从2021年太原第一个停贷告知书开始，2022年剩下全国迅速蔓延出至少271个楼盘，业主宣告停贷。河南、湖北、湖南等地停贷项目尤多，其中郑州一城就有30多个楼盘集体断供。这些数字背后是成千上万普通家庭的梦魇，他们掏空积蓄交了首付，却只换来长满杂草的烂尾工地，每月还在还着银行贷款，可连基本居住权都无法实现。更惨的是，很多人同时还要支付租房成本或在外过渡，形成双重经济压力。媒体纪录片《我家住在烂尾楼》揭示了烂尾业主们的窘境。西安一处名叫义和坊的楼盘，2011年开售，原定2015年交房，结果2014年资金链断裂烂尾，到2022年已有8年未建成。近300名业主无奈之下住进这栋无水无电无电梯的半成品楼里。67岁的李奶奶每天打着手电爬13楼回家，打工人曹先生月入2800，却要还2500房贷，每月只能来烂尾楼里住半个月，节省房租。李女士和丈夫靠两家父母凑首付买房，如今带着6岁女儿蜗居毛坯房，夜晚点蜡烛照明，谈及未来忍不住落泪。这样的生活和无家可归又有什么区别？业主们选择住进烂尾楼，是因为既然房子没了指望，不如至少把房占起来，害怕开发商跑路后连地都保不住。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中国版斩杀线的另一个残酷之处。美国无家可归者是露宿街头，中国烂尾业主则栖身在冰冷的水泥骨架里，而且还要为居住属性为零的水泥盒子按时还贷款。造成烂尾的原因，除了开发商逐利和经营不善，更深层是监管失职和制度缺陷。按理，在发达国家，期房预售款通常由银行和监管部门严格监管，工程不到一定进度，钱不能乱动。但在中国，过往很多地方未落实预售资金监管，房企挪用购房款去滚动开发新项目，最终资金断裂后，一盘盘工程停滞，这是制度性的坑，由购房者买单。法律上，他们处于极弱势地位，维权艰难重重。2022年各地烂尾停贷事件中，业主们试图以断供倒逼政府介入。的确，这场风波引起高层重视，一些地方开始要求银行展期，纾困房企保交楼。但从恒大等巨头的结局看，问题盘子太大，完全解决仍需要时间。而业主个人耗不起几年光阴，他们中不少人已经倾尽所能，无路可退。如果保交楼不能落实，最终有些人可能也只能走上断供甚至破产之路，连信用记录也被毁掉。除了买房的斩杀，更有没买房的尴尬。高房价本身成为一道无形的门槛，挡住了年轻人的婚恋和发展。很多城市要求买房才能落户，子女入学，这使得一些买不起房的人在城市难以扎根。同样，在婚姻市场上，无房几乎等于减分，尤其男性没有房，常被视为不具备结婚资格。结果，一些家庭勉强借债买房是为了孩子婚事，不买又怕耽误子女终身。 这实际上把个人幸福也架在房价这把刀上，万一房子买了又贬值，债务缠身，还影响夫妻感情，不买呢，婚姻成空。金融层面，房住不炒这句话本身没什么问题，希望降低住房金融风险。然而老百姓此前多年形成的观念和利益牵扯，让调整过程注定伴随阵痛。当下房价全面下行，有的人资产缩水，心理落差极大。对于那些高位接盘的人，几乎等于经济被斩了一刀。首付掏空积蓄，房贷锁定未来收入，而房产市值跌破贷款本金，出现负资产。一些断供潮其实与房价倒挂有关，业主觉得继续还贷不值得，不如断供止损，这又进一步冲击银行体系和市场信心。如果楼市继续崩盘，中国将出现更大范围的斩杀效应，不仅个人，整个经济都会受到重创。因此政府极力稳楼市，但又不愿再次刺激炒作。这种两难中，很多买房人只能自求多福。对他们来说，无论房价涨跌，自己似乎都是输家，涨了跟不上，上车难，跌了自己成接盘侠，还贷累。是否买房从美好憧憬沦为横亘在人们面前的一道生死关卡？需要强调的是，住房斩杀线并非单纯经济问题，更有人道和社会正义维度。人在最基本的居住需求上被剥夺安全感，这将极大削弱社会凝聚力和信任。这一点在烂尾楼事件中体现明显。一些地方政府前期默许违规预售，资金挪用，当事时又回避责任，压制业主发声。例如2023年，河南政府把聚集维权的烂尾楼业主健康码变红，逼他们滞留不得行动，是典型的滥用技术维稳的做法。这说明在党国眼里，利益受损群众不是需要帮助的对象，而是麻烦和风险源。这种冷漠和粗暴无异于在伤口上撒盐，让受害者的痛苦倍增。住房问题已成为横贯中国社会的一道系统性斩杀线，它以房贷的形式慢慢汲取家庭养分，以烂尾的方式突然截断家庭前途，以房价走势让人时而狂喜时而绝望，还渗透进婚姻、户籍等各方面，像根紧绷的神经，稍一刺激就牵动全身。有人说中国人对房子有执念，所以才如此活该被房子折腾，但别忘了，这种执念背后是社会保障的缺位，缺乏租房保障，缺乏养老可靠预期，缺乏投资渠道，才把房子变成万能刚需。一旦房市出现问题，断供者、烂尾者、富翁者，哪个不是纵身跳下斩杀线的牺牲品？他们曾勤恳储蓄，努力功劳，只是想给家人一个安稳，却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这不该被嘲笑，而应该让我们深刻反思体制如何造就了如此脆弱的居住体系。即便一个人跨过了教育、医疗、住房的关卡，拿到不错的学历，没有大病，买了房，上了中产阶级的车，也并不意味着高枕无忧。在中国职场还有一道无形却坚硬的玻璃墙，那就是臭名昭著的35岁门槛。它像一把人为设定的铡刀，悄然等候在职业旅途的中段，将无数人的饭碗拦腰切断。中国的35岁职业危机已至几成常识。回顾历史，这个现象最早源于上世纪90年代末，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改革时对年轻化用人导向的强调。当时一些公务员招聘明确，30岁以下甚至更低，企事业单位纷纷效仿。久而久之，整个社会形成了对35岁以上劳动者的偏见，认为他们身体不如年轻人，服从性差，成本高，有家庭拖累等等。这种年龄歧视在过去20年里不降反升。2000年左右，35岁门槛问题就频繁引起舆论关注。到了2020年代，伴随着青年失业率攀升，这条门槛非但没消失，反而显得更加冰冷无情。数据不会撒谎，招聘广告是反映企业偏好的晴雨表。一项对1995年至2005年上海和成都30万份招聘启事的研究显示，用人单位招聘员工集中在35岁以下，40岁以上求职者几乎被普遍排斥。即使劳动法赋予劳动者平等就业权，但由于没有禁止年龄歧视的细则，这种歧视成了公开的秘密。另据国家统计局南京调查队2009年的数据，南京36至55岁组中有 80.6% 的人认为就业形势严峻，而40至45岁下岗者再就业特别困难。这些都印证了人到中年无岗的现实。而这些已经是十几二十年前中国尚处在经济上行期时的数据，在眼下中国通缩的经济下行期中，这一情况之严峻已无需多言。那么35岁以上的人真的就一无是处吗？显然不是。在正常逻辑下，35至50岁正是一个人经验丰富、业务成熟的黄金期。 然而在中国职场，由于制度设计和用工环境的问题，许多单位不愿意给中年人生存空间，公务员体系带头显老。有调查显示，约 58% 的公务员招录岗位将年龄限在35岁以下。在企业，尤其新兴行业如互联网公司，也盛行用人为青年的文化。不少大厂明里暗里实施人才断代策略，34岁之前混不上管理层就可能被优化。近年来，各大互联网企业的裁员名单中，我们能看到一批批30多岁的老员工被一刀切清退，只因他们年纪大，性价比低，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也好不到哪去。工厂里的熟练技工干到40-50岁，往往面临被更廉价的年轻劳动力替代，服务行业更是吃青春饭。一些餐饮零售公司喜欢招18-25岁的，觉得年长的形象不好或学东西慢。中年求职者面对的不公，不仅在用人单位，还来自家庭角色的冲突。特别是女性，35岁门槛对他们来说双倍苛刻，25岁后被嫌结婚生育影响工作，35岁后又被嫌家庭负担重，不够拼。很多女性在35岁上不仅工作难保，连招聘机会都大减。可以说，中国女性的职场黄金期被压缩得更加短暂。这样的环境逼得不少女性要么躺平接受全职太太的命运，要么在年轻时被迫放弃生育，否则职业生涯将中途夭折。职业斩杀线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大幅压缩了人的经济生命。在西方，40-60岁仍是事业活跃期，人们有足够时间积累财富，发展事业。而在中国，很多人实际职业寿命从22岁毕业算起，到35-40就接近尾声，仅十几年光景。此后即使不失业，也往往被边缘化，难有提升空间和议价能力。对于工薪族，这是沉重打击。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偏偏是收入增长停滞甚至下滑的节点。孩子教育、老人赡养、房贷、车贷等等支出高峰期，却遭遇职业瓶颈甚至被淘汰。这使得整个家庭财务风险陡增，一旦中年失业，很容易陷入长期失业，从而带来连锁问题，积蓄耗尽、社保断缴、身心健康受损等。如果再遇到前面提到的大病或房贷，那简直是雪上加霜，压垮是迟早的事。这条门槛还带来一个社会后果，就是人才浪费和人心不稳，大量经验丰富的中年人被迫退出经济活动，这是巨大的社会财富流失。更何况他们未必真老到不能干活，只是制度和观念使然。另外，对青年而言，看着前辈们35岁就被抛弃，谁还能有职业安全感？中国社会中蔓延的犬儒心态，很大程度上也是对职场前景感到黯淡。在用完即弃的用工模式下，劳动者缺少长远激励，企业也缺乏培养新人持续发展的动力，整个社会陷入短视循环。如果一个中年人失业后能得到充分的失业保险金、再就业培训和公平的招聘机会，那他度过难关的概率就大很多。可现实中，大龄失业者常常被社保制度悬空，有的没交满，年限领不到失业金，有的即使领也杯水车薪。再就业服务则形式大于实质，很少有企业真愿招收40岁以上新人。求职网站上，年龄筛选往往就把他们挡在门外。更残酷的是，有些人连失业都算不上，他们是被迫自主离职或协商离职，拿不到补偿，还可能因为不愿裸辞而被职场 PUA。 这些无形的刀子让中年人在职场几乎没有还手之力，中年群体的沉默成为这条斩杀线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许多经历过的人选择隐忍或者自嘲，人到中年被体制抛弃，然后转行送外卖、跑网约车继续求生。他们以个体的韧性承受了制度的问题，让问题没有在表面爆发，但这不应该成为无视问题的理由。一个社会倘若让最有经验的一批劳动力大规模流向非正规就业，甚至退出劳动市场，那本身就是发展模式的失败。美国的中年人担心医疗账单、房租房贷，中国的中年人则日夜担心自己的饭碗会不会在某个生日后突然消失。这种焦虑之间并没有轻重之分，都是社会风险。当越来越多的35岁以上人士被推向社会边缘地带，产生相应的社会问题，抑郁、家庭矛盾甚至极端事件的概率也会上升。20世纪后期，中国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几十年过去，这些独生子女父母步入老年，421家庭结构成为普遍现象。这种特殊的人口结构正无情地检验着社会的养老承受力和个人的孝养极限。养老斩杀线是指独生子女一代面临的高负荷养老风险，稍有差池，一个年轻人就可能被四位老人的赡养压力彻底压垮，而一些失去子女的老人则在无依无靠中艰难求生。 先来看独生子女家庭，正常情况下，一对夫妻抚养一个孩子，同时还需赡养双方父母共四人，这被形象地称为倒金字塔式家庭结构。只要家庭经济尚可，老人健康尚可，这个结构还能勉强维系，但稍有风吹草动就容易失衡甚至崩塌。假如老人中有人生病失能，需要长期照护，独生子女往往要在事业和照顾父母之间两头奔波。不少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被称为夹心层，经济和精力双重透支。比如一个独生女可能既要上班赚钱，又每天下班赶去照料卧病在床的父母，还要辅导孩子功课，久而久之身心俱疲，几近崩溃。更甚者，有人不得不辞职回家照顾老人，然后家庭收入断流，引发连锁困难。以前多子女家庭兄弟姐妹尚可分担，如今一个孩子顶过去三四个，其压力可想而知。一些职场女性因此推迟甚至放弃生育，因为连赡养双亲都吃不消，哪还敢要孩子？这又带来人口新问题，但在个人层面完全可以理解。对于这些有子女的老人而言，他们的养老质量高度取决于这一个子女的情况。如果子女事业有成，经济好且愿意尽孝，老人安度晚年问题不大。但倘若子女自己混得不好，甚至失业或离病，那老人几乎无人照料，经济无依，境遇堪忧。特别是独子家庭的脆弱在于缺乏备份。假如唯一的孩子不幸早逝或发生意外，父母立即陷入失独，这就是更严重的情形，失独家庭。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中国30至64岁失独妇女约67万人，失独家庭66万户。而有学者估算，随着第一代独生父母进入高龄，未来失独家庭可能上升至百万乃至千万。对于这些家庭，独生子女政策的代价尤为惨痛，他们投入所有心血抚养的孩子却先走一步，老年生活顷刻坠入黑暗。常言养儿防老，独生子女没了，防老最后一根稻草也断了。很多失独老人不仅要承受丧子之痛，还面临实际生活无人照料，情感无人慰藉的困境。一些调查报道让人唏嘘，有失独夫妇双双患病，家中孤苦无援，有的在小区结成抱团养老，互相照应，但毕竟力不从心，更有一些走上自杀之路，因为看不到未来。虽然政府有给失独家庭发放一些扶助金，但远远不足以弥合他们心灵和生活的巨大空洞。他们遵守了国家当前的强制政策，却在晚年成了弱势群体，甚至当他们离世，也没有子女操持后事，留下凄凉无人送终的结局。这无疑是制度与时代造成的悲剧，应该引起更多同情和重视。即便子女健在，对很多普通工薪独生子女来说，抚养老人也是一道难关。经济上，城市高昂的医疗护理费用容易榨干一个中年人的积蓄；精力上，陪护老人和抚育幼儿双重任务几乎让人崩溃。新中国的三座大山，教育、住房、养老，其中养老常被忽视，其实负担沉重。未来二三十年，中国老龄化将加剧，养老院等机构供不应求，且价格高昂，大多数老人还是得在家养老，但年轻人又难腾出时间精力照顾，于是只能请保姆。然而靠谱护工难找且贵，一线城市全职护工月薪已过万，很多普通家庭请不起，只能一方辞职回家照顾父母，这进一步导致家庭收入减少，甚至贫困化。有人说，这带独生子女是被社会达尔文戏弄的一代，小时候四个老人六个大人围着一个孩子转，好不容易长大成人，却反过来要一人撑起整个家族的暮年。这种角色转换对个人心理和经济都是巨大挑战。倘若个人情况稍差，比如事业不顺、身体不好、婚姻破裂等，就极易被压垮。养老斩杀线还不止于家庭内部，看宏观，整个社会养老金体系也面临压力。几乎可以确定，2035年前后养老金将收不抵支，这使得年轻一代对未来养老也缺乏信心，进一步降低生育意愿。恶性循环下，少子老龄化愈发严重，抚养比持续走低，这条斩杀线因此代际传递。我们这代被独生模式所困的中年人，将来也可能成为下代年轻人的负担，无人敢保证届时会过得比现在轻松。中国的养老斩杀线没有血腥的场面，但透出深深的苍凉。它击碎的是中国传统家庭养老的平衡，让独生子女和空巢老人都站在了危险边缘。如何安放这一代人的老去和下一代人的重负，是中国社会无法回避的挑战。 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铁拳的小粉红，或许会天真的发问前面讨论的诸多问题，为什么当事人不发声争取权益？事实上，在中国，许多陷入绝境的人并非没有呼救过，只是他们的声音迅速被淹没，甚至被封杀。表达斩杀线就是当一个人试图揭露不公、寻求伸冤时，强大的维稳体系和言论管控可能对其进行二次打击，让原本的受害者因为喊痛而遭到额外惩罚。长此以往，很多人选择沉默，然而沉默并不能减轻苦难，反而将绝望深埋，成为社会隐患。在中国，存在一套庞杂的信访制度，作为民众表达诉求、申诉冤屈的官方渠道。然而信访之路道阻且长，且未必通向公正。许多上访群众倾其所有赴京赴省，只换来一次次踢皮球和解访。地方政府为了维稳考核，不愿问题上交，经常派人到京拦截，将上访人遣返，甚至不惜违法拘禁。那些执着上访多年的人被称为老上访户，他们有的被非法关押，有的被判寻衅滋事，有的在上访路上客死他乡。即便不走上访路，普通人在网络发声维权也面临诸多限制。中国互联网有严格审查，对敏感事件、群体性事件相关帖子常被迅速删除。微博、微信等平台的内容管理让很多真实故事见不得光。例如河南村镇银行储户健康码事件，最初就是靠社交媒体发酵引发关注，否则极可能石沉大海。再如唐山打人事件，也是视频在网上疯传才避出严正处理。但更多的时候，类似的事件被迅速降温、下架，舆论失焦，受害者再无机会发声。更糟糕的是，有些网民自发的正义讨论也会被污名为不良信息或谣言处理。比如2022年初轰动全国的徐州铁链女事件，民间质疑当地人口拐卖和官员渎职，网络上一度群情激愤。然而没多久，相关话题就被严格管控，一些深入调查的人遭警告禁言，最后真相始终半遮半掩。那些为铁链女仗义直言的网友，有的账号被封，有的被贴上境外势力煽动的标签。这种对公民质疑和监督的打压让很多热心人心寒，一旦公共讨论空间被斩断，问题就失去了通过舆论解决的可能。铁链女也好，毒奶粉、毒疫苗受害者也罢，他们的声音淹没后，悲剧没有真正根除，只是在黑暗中延续，更个人化的表达也受到抑制。官方更希望呈现社会光鲜一面，对于诉苦喊痛的声音倾向于视为不和谐因素而压制，于是很多真正需要被听见的声音消失了。那些曾勇敢发声求助的人，尝过苦头后往往再不愿开口，沉默的螺旋由此形成，大众获取的信息也被过度正能量所稀释，对现实问题的感知被麻痹。中国基层治理偏好息事宁人，即压下矛盾，不让激化上行。然而被压下去的问题没有被解决，大量纠纷和冤屈因为没机会表达，最后以激烈方式爆发出来。极端的如个人可能铤而走险报复社会，近年来已发生多起张献忠事件，而群体的则变成突然的群体性冲突。回想一些早年的公共事件，如失手事件、乌坎事件，一开始如果合理引导诉求，结局或许不同，但当局最初选择打压堵口，最终逼出了更大的反弹。对个人来说，表达权被剥夺是一种深刻的无力感。很多经历不公的人往往在体制内投诉无果，体制外发声无门的情况下陷入绝望。当人连喊痛都不被允许，只能自我吞咽委屈时，这种二次伤害更甚于事件本身。这也是许多悲剧中常见的一幕，受害者反复求助未果，终于崩溃，选择毁灭性结局。这可以说是表达斩杀线的终极恶果，本可以通过听取诉求疏解的矛盾，因为压制表达而以惨烈方式落幕。在这个时代，社交媒体和移动互联网原本提供了公民表达的新平台，但在严监管下，中国的网络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减压阀。相反，网络水军和审查机器时时在引导舆论风向，真正的民意海洋经常被表面的平静假象遮盖。比如每当有群体利益受损的新闻，评论区总会冒出大批统一口径的李中克或不知情群众洗地，把问题轻描淡写，甚至归咎受害者。久而久之，许多围观者也麻木冷漠，认为质疑也无用，不如自扫门前雪。社会冷感一旦形成，弱势者就更发不出声，形成恶性循环。中国社会已然是个高压锅，需要安全阀泄压。然而多年来的维稳方针使得安全阀频频被拧紧乃至封死，锅里压力越来越高，期望奇迹发生，问题自动消失是不现实的， 反而应当害怕锅底那一声突然的巨响。2022年9月18日凌晨，一辆满载隔离人员的大巴在贵州山区侧翻，造成27人死亡，车上皆是被深夜拉走集中隔离的普通市民，其中很多是老人和孩子。这起震惊全国的事故是新冠清零政策末期一幕悲剧，暴露了基层执行中过度和草率的问题。当时公众愤慨不已，为何半夜拉人，封闭大巴，长途奔波，谁该为枉死的27条命负责？然而除了当地几个小官被处分，事件很快淡出舆论，没有进一步追责和道歉。贵州隔离大巴事故背后，那27位逝者仿佛成了一场政策试错的必要牺牲。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灾难斩杀线。当公共危机来临，个体往往处于极其弱势的地位，甚至被当作可以放弃的棋子。一旦决策失误或应对不当，个人生命福祉顷刻被牺牲，而责任者却可能安然无恙。中国历史上有多次类似场景。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震前种种预警迹象未被官方及时重视，导致24万人瞬间遇难。而那时信息不公开，一些伤亡数字和真相多年后才披露，遇难者的名字大多尘封。时至今日，信息不透明、问责不充分的问题在一些灾难中依然存在。比如2021年郑州720特大暴雨，导致城区严重内涝和地铁乘客溺亡，事后调查通报承认气象预警不足、地铁停运迟缓等过失，处分了一批官员。但对于遇难者亲属来说，具体的赔偿补偿、精神抚慰远未做到位，很多疑问也没有公开解答。灾难发生时，普通人只能自救或听天由命，身处组织体系底部的他们几乎没有话语权和决定权。郑州地铁五号线那些罹难者可能都遵守指引，按时下班回家，却不幸被困隧道溺水身亡。这其中既有天灾也有人祸，但纠责时往往强调客观原因，一笔带过人的疏失。一遇重大灾害，个体生命价值常被降到最低，仿佛可以被迅速合并成一个数字，然后归于统计表，进入历史档案，个人故事无处述说。再比如新冠疫情，武汉最初疫情爆发阶段，一些吹哨人如李文亮医生曾试图提醒同事，却被警方训诫噤声，错失防控良机。这种对信息公开和专业意见的压制酿成更大灾难，代价由全民承担。李文亮本人也不幸感染去世，成为疫情的牺牲者和符号。官方事后给他平反追认为烈士，但如果当初听取他的警告，也许他和许多逝者都能免于难。另外，武汉封城初期，由于准备不足，很多市民物资短缺，就医困难。那时网上流传不少悲惨求助，老人断药离世，重症患者无法入院等等。然而这些求助贴有的很快被删帖控评，求助人一筹莫展。凡此种种凸显在危机管理中，人作为具体的生命个体，容易被抽象成可忽略的部分，而一刀切的管控措施则常常罔顾弱势群体的特殊需要。武汉封城让千万人居家，但没及时考虑老人儿童病患特殊照料，后来靠志愿者草根组织救了不少孤寡老人。这说明官方在决策时缺乏以人为本的细致，更多从行政效率和宏观看问题，结果微观上发生许多悲剧。在自然灾害中亦是如此，例如2023年夏天的华北洪灾，为了保京津安全，河北等地一些滞洪区村镇被迫成洪水巨流。虽说蓄滞洪区启用有规划依据，但有些地方群众反映预警和转移不充分，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损失，灾后补偿也远低于实际损失，村民怨气冲天，却苦于渠道有限。这样重大公共事件中，弱势基层民众成了牺牲品，而他们的权益和声音很难真正得到关照。灾难斩杀线的形成与治理理念和官僚文化密切相关，大多数时候大局稳定，面子被摆在个人权利和生命尊严之前，当必须有所取舍时，决策者习惯性认为个体牺牲在所难免。疫情隔离转运深夜进行，是怕白天引起恐慌舆论，泄洪不及早细致通知，是怕大家不配合甚至闹事。每一步顾虑都源于对人民的不信任和对自身的过度自信，认为只要管好了就能把损失降到最小，而且大家会接受。然而事实反复证明，隐瞒和强制抑制更大损失和不满。灾害和事故应对中，公开透明、尊重民意、预留弹性，才能既保护大多数，也保障个体权益。相反，一味粗暴统管，牺牲少数，表面看利于掌控，实际埋下怨愤。纵观前面的内容，剖析了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斩杀线现象。 表面上看，讲的似乎是不同的问题，但深入思考会发现一条贯穿他们的主线，那就是体制和制度层面的系统性逻辑。中国社会诸多领域出现的个体脆弱、风险转嫁、救济失灵，并非彼此孤立，而是来源于共同的治理模式和价值取向。接下来，我们将把这些碎片拼接起来，看看那套斩杀连招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是如何运作的。首先，风险外包给家庭，这是中国制度设计的一个关键特点。无论是养老、医疗，还是教育、就业，政策往往默认个人和家庭承担主要责任，公共保障只是托底或辅助。比如医疗，国家医保覆盖面广，但报销深度有限，重疾风险实际上大部分还由家庭财务扛着。养老更不用说，多年来养儿防老仍是主流，法律还强制子女赡养父母。但当独生子女家庭结构出现时，这种风险外包就显得岌岌可危。教育更甚，义务教育免费，但优质资源稀缺，家长不得不砸钱择校补课，实际上把培养人的成本转嫁给千家万户。住房市场化后，政府提供保障，房有限，绝大多数人只能靠家庭凑首付贷款买房，住房风险也都由个人买单。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上投入不足不到位，却又没有鼓励形成成熟的社会互助和商业保险体系，最后只能靠家庭自我消化。于是家庭成为风险蓄水池，各类冲击最终都压到家庭单位。然而现代社会的家庭早已原子化、脆弱化，无法像传统大家族那样共担风雨。一对年轻夫妇顶着421结构实在难撑。风险外包的结果就是整体上把不可预期的冲击转化为千百万个体孤立承受。宏观指标看似平稳，因为每个溺水者都只溅起一点水花，但从微观看，无数家庭在沉默中崩塌。这本是一套高风险的社会体系，却在中国成为常态。其次，惩罚强于修复。中国治理中讲究奖惩分明，但实际上更侧重惩戒而忽视宽宥。一旦个人犯错或遭遇挫败，系统给予的是迅猛打击，却少有扶一把的机制。在职场上，一个过了35岁的员工稍遇失业，很可能永无翻身机会，因为劳动力市场不给他第二次机会。再如教育体系对落榜生缺乏回炉通道，成年人在教育体系不完善，错过一次高考的人可能永远被锁定在低技能岗位，这些都体现出一种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氛围。这样的机制表面上维护了纪律和秩序，但代价是社会缺乏弹性与温情，每个人都如履薄冰，因为容错空间极低。长此以往，人与人、人与组织之间建立的是惩戒和防范关系，而非信任和支持关系，这无疑加剧了个人孤立无援的处境。因为在你摔倒时，周围不仅没有扶手，可能还有落井下石的脚。再次制度缓冲失效，理想的社会应有很多缓冲垫，避免个体直接承受冲击。这些垫子可以是社保、社区网络、公益组织、法律援助，甚至是教会等等。然而在中国，相当多缓冲机制要么没有，要么不起作用。举例，失业保险本是缓冲失业冲击的，但制度设计苛刻，许多真正需要的人拿不到，或嫌手续麻烦不去领，导致失业保险基金历年结余大而利用率低。再看法律援助，对弱势群体维权本应提供帮助，但现实中很多人打不起官司，请不起律师，该讨的公道没法讨，如农民工讨薪多转向非正常途径，因为司法耗时费钱。公益组织可以提供很多社会服务补位，但在国内经常遇到登记困难、监管高压、发展受限。例如一些关注留守儿童、失独老人的组织常被贴上政治标签，无法大展拳脚。社区层面，传统邻里互助随着城市化削弱，而新型社区自治又没有跟上，居民之间缺乏连结，除了党以外，官方防范一切自组织，结果组织真空之下，个人就更无依靠。还有媒体监督，本来是制度缓冲的一环，可以曝光问题早纠偏，但中国的媒体早已成为宣传部的鹰犬，种种该出手时没出手的情形，导致风险一路下沉，直至砸到个人头上。没有胁迫和弹簧，全是直角和钢板，那碰撞当然激烈，最后表达管制和参与不足进一步恶化了上述问题。因为正是由于表达渠道不畅，很多制度弊病不能及时被发现纠正，因为公众参与决策不足，政策制定中就没顾及底层诉求，从而埋下隐患。表达斩杀线的存在意味着底层声音上不来，高层难以获得真实反馈，只看光鲜报表，以为岁月静好。当局拍脑袋决策时，自然也倾向采用对自己执行方便但对群众未必有利的办法，因为缺乏广泛民主协商。另外，因言论收紧， 很多本可以通过舆论和社会压力纠偏的政策继续错下去，直到酿成大错，不让说话，不让参与，实际上剥夺了社会自我修复的机能。这或许是所有斩杀线中最致命的一条，它让其他问题无法被及时矫正，任其发展成死结，直至进入王朝宿命的轮回。正是风险外包、惩戒过度、缓冲缺失、表达受限等机制的叠加，造就了一个让普通人容错率极低的社会环境。这一套连环连招，先是让你自己扛着，扛不住犯错了再狠狠打你，打完别指望有人救，你还不能喊疼。一通操作下来，任何个人纵使再努力谨慎，都难免有失足万劫不复的危机。或许有人会说，中国也有保障，比如扶贫攻坚、让农村脱贫、社保体系不断扩大等。确实，随着经济发展，民生总体在改善。但要注意的是，即便在经济快速增长期，上述问题仍大量存在，只是被高增长掩盖了一部分。一旦增长放缓，矛盾就凸显。中国的斩杀线或许没有美国那样明晃晃的降临一击，却以更加隐蔽、系统性的方式存在着，让人防不胜防。它不一定让你立刻流落街头，却可能让你在层层重压和无声绝望中被一点点榨干生命力，直至某个节点突然崩塌。一套连招将个人从看似体面击倒至谷底，而四周是一片沉默的看客或冷漠的围墙。如今中国进入衰退期，可以预见未来公众抗风险能力将继续削弱。而就在当下，中国社会容错率已接近极限，如果制度再不及时改革，那斩杀效应会更频繁、更严重的发生。